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结束，然后我们也会看《主日问答》30，《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30。我们会读《主日30》的所有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重点是在81问。这个也是对于今天早上我们刚刚经过的圣餐的一个回顾。第80问，圣餐与天主教的弥撒有何不同？回答：圣餐向我们证明，借着耶稣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我们的罪完全得了赦免，并且我们借着圣灵被接入基督里，他那具有人性的身体现今不在地上，乃在天上，在圣父的右边，在那里是我们的敬拜。但弥撒教训人说，除非神父天天为人献上基督，活人死人都不能因基督的受苦而得享赦罪。他又教训人说，基督肉身在饼酒里，因此基督应在他们里面受敬拜。所以弥撒在本质上否定了耶稣基督一次完成的献祭和苦难，不过是一种可咒诅的偶像崇拜而已。81问，谁可来到主的桌前？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重点。回答：就是那些因自己的罪而真心痛悔，并且相信因基督的缘故罪得赦免，后来的软弱也借着基督的受苦和受死而得蒙遮盖的人，他们也渴望信心更得坚固，生活更加圣洁。但那些拒不真心归向上帝、假冒为善的人，乃是在吃喝自己的罪。82问，那些在言语和行为上显出自己不信不敬的，也可以领受圣餐吗？回答：不可，因为如此行乃是亵渎上帝的圣约，招惹他的愤怒降在全会众身上。所以按照基督和使徒的吩咐，基督教会有责任使用掌管天国权柄的钥匙，天国钥匙的权柄，并除这种人，直到他们在生活上显明已经归正时为止。阿们。那么上一个主日我们看了主日29，是从约翰福音6章，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其实涵盖了80问的内容，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是用饼来作为象征，而82问呢，则会在主日31的讲解当中得到更进一步的解释。所以今天晚上我准备重点来看81问，同时是用路加福音15章的比喻，经常被称为是浪子的比喻，来一起来看这个问题。这个比喻它不仅仅是在讲关于一个浪子的故事，难道不是吗？它同时也是在讲一个充满慈心的父亲的故事，同时在讲那个大哥的故事，一个自义的儿子，那个儿子的故事。事实上当你看这个比喻它的耶稣讲的时候的背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专门就是讲那个大儿子的，那个充满自义的儿子。但是呢，他突出了那个父亲他的同情，他的爱，为着他两个儿子，为着那个属世的悖逆之子，以及那个宗教的悖逆之子。这个父亲他的同情得到了显明，他的心，这个父亲的心是对罪人敞开的。这个比喻突出了这个父亲他充满恩慈的邀请，是对于他两个儿子的邀请，邀请他们回家来坐下与他一起吃喝快乐，一起来见证上帝改变我们的那个大大的恩典。这是一幅恩典的图画，这是一幅上帝如何做工的图画。他把福音带到罪人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也其实就是圣餐的时候在发生的。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听到上帝再一次对我们发出邀请，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桌前的时候， 来一起来吃那饼喝那酒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喜乐。这就是问题81问突出的。这个问题说，谁可来到主的桌前？我们可以用另一句话来描述这个问题，就是谁是被那个父亲通过恩典来邀请到桌子前面的。这个答案在比喻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接纳那些谦卑痛悔的人，他同时也会接纳那些假冒伪善的人，那些充满了自义，觉得自己不需要天父的人，觉得不需要耶稣基督的义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福音当中看到的，这就是我们要在圣餐当中看到的，这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比喻当中看到的。当我们回顾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来回顾谁可以来到主的桌前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他让我们来看这个恩典，他是同时被施予谦卑的人，也是施给了假冒伪善的人。所以我们的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天父的心，有两点，一点是给谦卑的人，另一点是给假冒伪善的人。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年轻的儿子跟谦卑挂上钩。这个小儿子他对父亲是充满了无理的要求，他对他的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个小儿子在要什么呢？他要的是他自己应得的家业。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要求。他怎么敢对父亲去让他把这个自己应得的家业分给他？这是在他父亲去世之前。他自私的在他父亲去世之前就去寻求他所应得的父亲的遗产。他在说什么呢？他就是在对他的父亲说，父亲，我希望你现在已经死了。这就是他在对他父亲说的。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让一些小孩在自己的父母去世之前就去向父母去要求索要自己应得的遗产，除非这个父母他是乐意给自己小孩一部分自己的钱财，让自己的小孩能够因为这些钱财而感到喜乐，否则谁会做出这样的要求？这个小儿子他对父亲命令的一种口气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这是一个双重的要求，就是说，父亲，你给我离开我要走的路，让我把我应得的东西给我。这就是小儿子在做的。我们也读到了，我们也读到父亲他同意把产业分给这个小儿子。从字面上来说，这个父亲他分给这个小儿子一部分他的生命。这个词的希腊文词跟 bios 就是英语的单词 biology 生物这个词的词源。这个父亲他一生所积蓄的这一切的财物，他用自己的生命所积攒起来的，他现在要分给他的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他索要父亲的遗产，但是这个父亲他把遗产分给了两个儿子。这是在说什么呢？这幅图画就是在表明了一个 悖逆的罪人向上帝索要自己不配得的东西，希望这个罪人他希望上帝已经不存在了，他想要去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最真实的体现。我们不希望上帝是存在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的。这是一个在最终死亡的罪人，这个罪人他不想要上帝，他对上帝说，上帝请你从我的生活当中离开。这就是亚当在花园当中，在伊甸园当中对上帝所说的。当他听了撒旦的计谋，撒旦的诱惑，你们会像神一样。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的，这和伊甸园就是一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要求就带来了距离感，这种无理的要求需要靠着与这个公义的父亲保持距离才能够得到实现。我们可以在13、14节读到，过了不多几日，小孩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他可能把他自己所有的家业都变卖了，然后换成了现金。但是这个关键是，这个小儿子他要往远方去，他的良心告诉他没有办法在他的父亲的眼皮底下花费这一切的资财，他的生命需要让他和父亲产生距离，才能让他自己去放荡。他往远方去了，我们的罪恶不是也像那样吗？当我们的想法，当我们自己的私欲占据了主动，我们愚蠢地想到我们可以通过远离上帝来去犯罪。我们中的有些人早上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自己躲起来，这样上帝的邀请就没有办法找到我们了。有些人，我们觉得可以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我们可以从上帝面前躲起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继续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亚当和夏娃就是从上帝面前藏了起来，他们与上帝保持了距离，这就是罪恶所做的，让我们一起变得诚实。我们又没有办法把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赐，即使那些最普通的每天的恩赐，我们能不能在上帝面前挥霍这些？如果你今天晚上就是处于这样的一种与上帝为敌的状态，你觉得好像通过某种方法你可以从上帝面前躲起来，你可以去远方，这就好比上帝不存在一样，你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过自己想要去过的生活，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上帝的孩子们会通过上帝的恩典意识到这种生活方式。当你看到多少次你远离上帝，把自己从上帝面前藏起来，你故意的去犯罪，你故意的去与上帝为敌，与恩典为敌，这些人他们希望从上帝那里获得他们自己想象的自由，他们要远离上帝，远离他的圣徒，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他们要往远方去。要求会带来距离，而距离就会产生破坏。我们在13节的后半部分读到，他浪费了自己的所有的资财，他在这个远方放荡，这个远方的国家给他提供了这个小儿子认为的一个完美的环境，他可以随心所欲，按自己的意愿而活。他去培养自己的罪恶，他在自己的私欲当中生活。他在当时觉得能够这样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幸福，他忘记了父亲的一切的教导，这展示出他对于他自己的父亲是多么的悖逆，而罪人对于上帝又是多么的悖逆。把上帝所有的恩赐全都拿起来，然后我们把这些恩赐全都打包逃走，认为我们自己现在在一个远方可以随意的挥霍。 你现在是不是在远方，朋友们？你现在是不是逃到了远方？你是不是现在在背逆上帝？那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参加我们的团契。你这样的话，没有办法与圣徒相通。你没有办法和上帝有相交。你在那里，你和上帝有一层隔阂。你完全不去想上帝的事情，你就像诗篇十四节的那个愚昧人一样，你觉得你自己心里面想没有上帝。信徒们，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你曾经也是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浪费上帝给你的一切，索取，向上帝索取，与他保持距离。可能你不是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浪费了所有的资财，但是仍然的你是在背逆上帝，但是通过恩典你将会意识到这是错误的。你可能会问了，在这一切当中哪里有谦卑？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谦卑。这个和谁可来到主的桌前有什么联系？我想说的观点是，如果说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那么你没有办法来到主的桌前。你需要上帝在你心里做工，你需要圣灵在你心里做工，让你能够重生。通过上帝的恩典，他可以把谦卑放到这个人的心里面，他放到了小儿子的心里面。他怎么做到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儿子他的生命并不是如他之前想象的会那么的好。你看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他最后处于患难之中，他最后连吃的也没有。你看在十四节，他耗尽了一切所有了，遇到那个地方他正好有饥荒，然后那个人他就穷苦了起来，他所有的钱都没有了。那个远方的土地遭遇了饥荒，这个小孩子现在吃都吃不饱，他的地位完全改变了。他之前可能是上流社会人士，但是他现在一无所有，他没有办法再去任意的放荡，他只能作为一个仆人给别人去放猪。我们在十五节可以读到这个，没有什么职位是比一个放猪的更低了。他作为一个犹太的男孩，他要去给别人当猪官。我们要理解，当耶稣基督教导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个比喻是多么的讽刺。耶稣基督正在描述这个故事，一个犹太家庭，犹太的父亲带领着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他却要到远方去给别人放猪。没有比这个更低的职位了，即使是对于一个悖逆的犹太男孩来说，他困苦的境况又在十六节中得到了更深的显明。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的财富一无所有了，他的食物变成了猪吃的食物。但是你知不知道，恩典就是从此刻开始做工。这个年轻的人，他的困苦变成了上帝的机会，变成了上帝做工的机会。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了上帝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跟随他。在这里，这个小儿子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最低谷，但是上帝就是在此刻吸引他来到自己的面前。我们看到了一颗心，我们看到了一颗在背逆当中使自己沉沦的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应当是成为一个警告，但是同时也是一个鼓励，因为他向我们展现出罪恶是多么的可怕，罪恶是多么的招人厌弃。他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竟然可以变成这样的卑微不堪，而且他至终引向死亡。这个男孩他最终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的话，那么他就会死在这里。这就是罪带来的后果。 但这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一个在最终的生活，也是仍然有可能被上帝完全改变，变成在恩典当中的生活。所以，这个小儿子的生活，它不仅仅是对上帝悖逆的表现，它同时也体现出了上帝他的大能大力，他的恩典之大。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几个月前看了诗篇107篇？每次在这个诗篇当中，那些人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哀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从祸患当中搭救他们。但是每次他们哀求耶和华的前提就是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在这个比喻当中也再次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小儿子他没有办法了，他已经活不下去了，他即将要饿死。然后这就使他意识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贫穷，他自己意识到了他的饥饿。在17节，他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开始意识到他自己的饥饿，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缺少的东西。当他坐在那个猪棚里的时候，他意识到了什么呢？他想起了什么呢？他想起了自己父亲的房子，他重新的回忆起了自己的父亲。这难道不就是上帝吸引我们的力量的最好的体现吗？这个父亲他从来也没有从小儿子最深的记忆当中离开。这就是父亲节对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很多很多的父亲，我知道你们现在正在悲伤之中，因为可能你们的小孩子走入了歧路。但是上帝用记忆的力量，他把浪子带回家，他把浪子带回父亲的家庭。可能你的孩子没有对你有很好的记忆，但是你的孩子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就记起他在教会当中所学的这些知识。他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多么的罪恶，他也开始认罪悔改。在18节里面，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要向父亲承认自己所做的一切的错事，他要去悔改，他要向父亲道歉。他开始拥有一颗痛悔的心，他甚至对上帝说，他甚至对父亲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现在他的心开始变得谦卑，他开始找到出路了。你看到这里发生了什么吗？这里再一次的，就是耶稣基督通过这个小儿子的生活，展现出这个小儿子他终于知道，他的生活是多么的悖逆不堪，是多么的贫瘠。这个小儿子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一无是处，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属灵的状况是多么的不堪。他是在认罪悔改，他的心开始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而感到悲哀。而这就是圣灵，当他让我们有谦卑的时候所做的功。这就是圣餐当中能够来到主的桌前那些人，他们意识到自己罪恶，他们也意识到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他们唯一的救赎，所以只有通过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来到桌前。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盈余的罪恶全都被耶稣基督洗净了。所以这些我们真正的信徒，我们也希望能够每天能够来成圣，能够变成更好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这样忧伤痛悔的心灵正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欢迎他们来到自己的桌前，即使是今晚，上帝欢迎这些人来到他自己的面前。所以你不要忽略上帝的邀请。当上帝再次发出他福音的邀请的时候，他就是在邀请你，他呼召你，他要让你谦卑下来，他要让你意识到你自己的贫穷，他要让你来到他的面前，他要让你承认你的罪恶。 他在吸引你，好让你能够快跑跟随他。他今天早上对他的子民就是这样做的。所以这个小儿子他赶紧回家，他要回到他父家去，他要认罪，他想回到他父亲的房子，即使这个代价是让他成为一个仆人，他想与他的父亲和好。我们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会与天父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说，我想来到你面前，我只想当一个仆人，我就满足了。但是上帝，他根本不听我们这个理由。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父亲的对小儿子的心。当这个小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父亲的里面，这个父亲从远方看到这个小儿子，这个父亲他已经在寻找这个儿子，他一直在等待。这个父亲他今天晚上也在等，这样一群罪人是否会来到他的面前。他仍然在等待那一群在罪恶的国度当中的那些儿子。这个父亲今天晚上在寻找你，他要吸引你，他有一种你无法抵抗的力量把你带到他自己的面前。这个父亲他充满了同情怜悯，就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他对那个在地上躺着的快要死的人充满了爱。所以这个孩子，这个父亲对他的儿子也是一样的，对这个从远方回来的这个孩子，他实在是爱他，他看到了他，这个父亲他就跑向他，这是完全违背他自己的文化的，他完全不顾其他人的非议，他跑向自己的儿子，一个悖逆的儿子，他把自己身上的袍子脱下来给孩子穿上，他要对这个儿子显出他的爱，他要再次的去爱这个孩子。你看，这就是恩典，他如何的来找到我们。上帝的恩典，他会找到我们。这个父亲他动了慈心，他要跑向这个儿子，不管他的儿子做了什么东西，他们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他们不需要签订任何的条约，这个小儿子不需要自己去做任何特殊的事情，这个父亲他就跑到这个小儿子面前，他要来爱他的儿子。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想通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这个父亲他独自承担所有的代价，这就是我们在比利时信条当中读到的，耶稣基督他独自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代价。这个父亲他独自背负了所有的罪恶，这个小儿子的罪恶，他要再次接纳这个谦卑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如此，耶稣基督接纳那些所有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了面前的人，把他带到天父的家里面去。不管我们之前做了些什么，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两手空空来到主的面前，他会接纳我们，如果我们是真心的话。你会说，不，我需要这一点，我需要那个，我需要讨得上帝的欢心。但是这个父亲他不管，这个父亲他无所谓这个小儿子有什么东西，他要跑向这个小儿子，他要去接纳他。这个父亲他会用自己的恩典去在这个儿子里面扎下根，让他知道自己所处的境遇是多么的不堪，让他知道自己所做的罪恶是何等大，让他知道唯有回到父家才能够得到救赎。他要向所有的罪人来展现出自己的内心，他要向所有的罪人展现出自己的爱。他要在主的桌子，他要在自己的桌子周围展现出自己的爱，所以 主的桌前全是罪人。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主的亲吻，这就是福音当中美好的亲吻，那充满了爱的亲吻。一个父亲对于那悖逆的儿子满怀爱的亲吻。当你去思想这幅图片的时候，你几乎可以想象出这个父亲他热泪盈眶，他对这个儿子说，我的儿子你终于回来了，他的同情，他的爱，他亲吻了这个儿子，他爱了他的这个儿子，他的同情使他跑向自己的儿子，即使是这个小儿子他的罪恶使他们两个远离，但是这个父亲他没有放弃，他仍然在找寻这个儿子，他把这个小儿子带回自己的家里面，他大摆宴席，他要与他一起吃喝快乐。这个父亲吩咐他自己的仆人，他说，把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一切我家里面最好的拿来给这个儿子，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我要庆祝，我要庆祝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这个浪子他回家了，这个儿子他已经谦卑了，他回到了父亲的家里面。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画，上帝当他第一次接纳每一个罪人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在他的圣餐当中，他一次又一次再次接纳自己的罪人，他拥抱我们，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我们是如何的悖逆，他说让我们一起吃喝快乐，让我们全部记住这个，让我们记住天父是何等的乐意把他的儿女带进他自己的天家。父亲的慈心好像是太好了，让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好像是假的一样，但是这是真实的，这是福音，这就是真实的福音。我们的天父他因着自己的独生爱子的缘故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他一次又一次的要来，我们要与我们有亲密的相交，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天父对罪人的这样一种爱，这样的一种恩慈。你没有办法不去承认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实在是良善的。你虽然要刻意的去让他把他吸引你的那个力量要去把它埋起来，要自己躲起来，可是朋友们弟兄姐妹啊，你看这个浪子的故事，他最终还是回来了，所以你们也要来到主的面前，他希望改变你，他希望改变你的整个生命，他希望你回家，他是这样的一位天父，他把自己所有的最好的一切都赐给这个儿子。你已经浪费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父亲他仍然把那肥牛犊牵来为这个儿子宰了，才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恶，好让他自己的同情把我们吸引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父亲他与这个儿子与其他的仆人一起吃喝快乐，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天父与他的子民一起吃喝快乐，在圣餐当中吃喝快乐，因为这些儿子都是他失而复得的，他一次又一次的通过他自己的话语来看望我们。但是这个父亲他又达到了更深的一层。你记得十九节当中这个小儿子说的是什么，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他只要当一个故宫，他也就满意了。他再一次在21节亲口对父亲承认这一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很多时候，我们出于谦卑，对上帝会说这样的事情：“我们说，啊，主啊，我实在是不配来到你的桌前，我不配做你的子民，我不配。”你来爱我，我只想做你的仆人。可是这个父亲，他并没有按照这个小儿子所说的来对待他。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仆人，他要让这个儿子仍然成为他的儿子。他在24节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上帝的孩子们，当你们今天早上来到主的桌前的时候，你用这种低下的仆人的状态来到主的桌前，但是上帝不希望你做一个仆人生活，他希望你成为他的儿子。这就是他在这里福音当中想要体现的。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自己不想成为儿子，我们觉得太不配了，但是父亲升高我们，高举我们，把我们举到儿子的程度。这是他在这里说的：“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他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这就是天父的心。我们虽然曾经失丧，但是他接纳我们，他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天父对于谦卑的罪人的心，这是他接纳的人，不是他的仆人，而是他的儿女。我们可以紧紧抓住这一点，他是我们的天父，他不仅是我们的创造主，他同时我们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吸引我们，我们的天父他要吸引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快跑跟随他。我们的天父要亲吻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爱他。他把我们带入内室，让我们可以与他一起喜乐，不是像一个仆人那样，而是真的来尝到主的爱的滋味。也许你现在还在远方，你迫切的想要离开那个里，你想要回到主的家里面。今天晚上在讲道中邀请你的正是这位慈爱的天父，他希望你来到他的面前，在谦卑当中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他把你称为他的儿子，他让你回家。这一章的开头就充分体现了耶稣基督他与这些罪人他们一起吃饭，他接纳这些罪人，他要拯救他们，这就是福音。今天晚上他又再次向你全备的得到了讲解，并且是白白的，没有任何的条件。天父他接纳所有的罪人，但是不仅仅是那些在远处的罪人，同时我们也看到天父他的福音临到了那个在田里面的大儿子。我们已经看到了天父是如何向他的谦卑的小儿子发出了慈爱，我们现在也将要看到他如何向自己假冒为善的大儿子发出他的慈爱。当那个小孩子他甚至不敢来到父亲的面前，他甚至不希望，觉得他自己不配再继续做父亲的儿子的时候，这个父亲他慈爱的接纳了这个小儿子，他说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而现在这个大儿子，我们将看到他会怎么做。这个大儿子是在田里做工的，那个田离家不远，他不是在一个离家很远的田地里，而是在自己家附近的田地里。他和父亲住在一起，虽然他也已经收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产业，就像我们在12节后半部分 读到的。然而虽然他是在离家不远的地里面回来，但是他与他父亲的关系比小儿子更为遥远。我们可以看到，他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奏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这个大儿子在分析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这个大儿子他现在正在想，为什么家里面会有厌恶的声音。然后这个仆人告诉他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你几乎可以从他这个仆人的叙述当中听到，这个仆人是多么的也是为这个小儿子回家而高兴，就好像他并没有听明白大儿子对于这个是多么的疑惑不解，多么的觉得不开心。这个小儿子他是失而复得，他从自己的罪恶当中回转又回到了父家。然而这个大儿子他却生气，第十八节说大儿子却生气，他不肯进去，他甚至不肯回家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房门永远是为他敞开的，这个吃喝快乐本来也可以有他的一份。父亲甚至觉得没有要出来邀请他的必要，因为他们是平时就是住在一起。但是在这里大儿子就不想回家了，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弟弟的回家而感到高兴。然后我们可以读到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在这里他的父亲想给他鼓励，他想让这个大儿子也能够回家，他和大家一起能够有喜乐的一天。我们应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儿子会这样的生气呢？孩子们，你们可能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就好像你们在家里面，你们的兄弟姐妹可能得到了父母所赐予的一个礼物，然后你觉得不公平，因为你没有得到相同的东西。你觉得你的父母比起你来更偏爱其他的兄弟姐妹，你就非常的生气。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自私，我们把眼目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这就是个大儿子现在在这里做的。我们在属灵上面其实也是这样子，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当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来信主，或者是看到有些人来到圣餐桌前，我们想什么？这种人他们也能来信主，也能去领圣餐吗？怎么可能呢？然后你自己并没有来到主的圣餐桌前面，你在论断那些来到主的桌前那些天父所爱的那些人，然后你自己却没有进来和他们一起欢呼喜乐。为什么你拒绝来到主的桌前呢？这个大儿子他在外面生闷气，他不明白他的父亲到底在做些什么。实际上他得到了自己那一份资产，他得到资产肯定比小儿子还多，因为他是头生的长子。并且这个父亲也是一样的爱他，他并没有偏待小儿子。这个大儿子这个父亲他亲自出来劝大儿子回家去。但是你要听这个大儿子他说了些什么，这就很好的展现出了这个大儿子他是多么的假冒伪善。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我们首先来看假冒为善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假冒为善在希腊语当中是就是那种台上面做戏的人，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面具，因为他们要展现出不同的情绪，不同的一面给大家观众看，他要借着这些面具去成为他本来不是的那种人。而大儿子在这里就是这样子，从他的这个言语当中，他好像用的是宗教的言语，但是他却误解了他父亲的同情。他在隶属自己服侍自己父亲是多么的辛苦，然后他继续在三十节，他说：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 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平衡，他完全误解了自己与父亲的关系。这个小儿子，他是因为觉得自己不配，所以他想回来见父亲的时候，他希望成为一个仆人。但是这个大儿子，他是自愿成为一个仆人，他觉得自己通过这样仆人般的行为，他可以赢得父亲的欢心。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父亲的爱，他觉得这个父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监工一样。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他有他的自义，他误解了他的父亲，他拥抱着自己作为仆人的身份，紧紧抱着不放开。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仆人，他认为自己需要像一个仆人一样做事，所以他现在会觉得这个父亲很小气，因为他为他做工这么多年，甚至却比不上那个小儿子。他觉得他自己所应得的远远多于现在，因为他一生都是顺服他的父亲，没有违背过他的命令。他觉得自己的弟弟不配得到父亲的同情和怜悯，他觉得自己更加配来吃那个肥牛犊。这也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想法，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一个奴隶，需要靠自己不断的做工来赢得上帝的欢心。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所作所为能够给你带来奖赏？但是我们所任性的一切都在跟你讲这是错的，我们自己并不能给我们自己带来任何的东西，我们靠着自己甚至不能来到主的桌前，因为只有透过天父他自己的邀请，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那些没有来到圣餐桌前的人，你们为什么没有来呢？天父在今天晚上再次告诉你，把你自己所有的一切的什么自认为的好行为全都丢掉，他不需要那些。
如果你今天早上没有来参加圣餐，是因为你心里面觉得你需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才能够有资格来的话，那你就是完全错误了。有时候我们在做家庭探访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借口，我们会问那些人，你们为什么今天没有来圣餐呢？然后那些人会说，哇，来圣餐的人真多，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全都有资格来到这个圣餐桌。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诋毁上帝的恩典，这是极大的罪，就是带来死亡的罪，它会极大的伤害每个人属灵生活，最终灵命可能会枯干死亡。但是这不仅仅是对那些因为自己的个人原因而不来到圣餐桌前的人，他同时也是所有那些依靠自己的行为想要取得上帝的欢心的人。并且也许有些人，他们即使来到了主的餐桌前，他们还是觉得很难有喜乐，这就是因为他们仍然有自义，他们认为我还应该成为更好的人才能够有资格来喜乐。他们仍然有一部分残留是误解上帝的。但是你看，现在这里耶稣基督他来到你的面前，他邀请你，他要让你和他一起吃喝快乐，他要让你唯独的注视他，他一次献上的献祭。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当他曲解了他父亲的爱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仅仅会给自己带来捆绑，你也会让其他的人也受到这样的捆绑。这就是法利赛人有罪的地方，他们不仅仅把自己束缚在一切的规条之下，他们还把其他的这些税吏，他们认为的这些罪人，罪恶不堪的人，也放在这个规条之下。他们用一种律法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个人，去论断每一个人，这个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伤害，特别是对于那些谦卑那些忧伤痛悔的人们，如果有这样的人用一种论断的眼神去看他们，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个比喻在警告我们不要成为像大儿子那样的人。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在对所有的那些税吏文士，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讲这些话，他是对我们 对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所拥有的法利赛人一面讲这些话。他要指出这样对待上帝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些人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当那个大儿子他拒绝进入家门，他的父亲就来找他，他的父亲就来劝他。所以说大儿子并不是毫无希望的。那些法利赛人他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我们并不是毫无希望的。这个慈爱的父亲他亲自出来，他要出来劝这个大儿子进去。他用对小儿子一样的爱来去爱这个大儿子。并且你没有看到第31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他仍然称呼他为儿。并且你看到后面充满爱的话语，他说，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个大儿子他没有任何理由不进这个家门，因为他的父亲仍然是深深的爱着他。这个父亲所有的一切，包括这场宴席，这个父亲他并没有把这个门关上，这个是大儿子随时他只要想进去他就可以进去。就像这个失而复得的小儿子一样，这个大门是常常对他们敞开的，只要他愿意，这个大儿子可以享受到小儿子一样的喜乐，一样的权利，和他父亲一样的爱，一样的喜乐。我们可以看到天父的爱，这是对于那些属世的悖逆之子的解决方法，这是对那些宗教的悖逆之子的解决方法。不管你是无理取闹，还是自义，还是有一种像仆人的心态，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天父在对你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不需要戴上一重又一重的面具，试图让上帝更加的爱我们，他已经足够爱我们。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为了让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我们可以脱下我们一切的面具，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你看在这里，这个大儿子他常常与这个父亲同在，就是好比耶稣讲话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特别的，他们是被拣选的民族，他们与上帝有约的关系，但是这个约并不能代表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救赎。保罗在罗马书9章说了些什么呢？罗马书9章4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一切，他们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的。这些宗教的罪人，他们其实拥有很多很多的权利，但是即使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也并不代表他们一定会得救。天父需要我们的回应，他需要我们来舍己跟随他，不要再看向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里面一无所有。你看，当我们依靠自义，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不管是像这个小儿子一样，他去了远方很远的一个国家，还是这个大儿子即使是住在家旁边，这都不能改变什么，这都不能改变他们与父亲的关系。除非他们意识到唯有耶稣基督，唯有天父的爱才能够拯救他们，否则他们没有办法回到上帝的房子里面。我们也要一次又一次再次来到上帝的桌子面前，这是上帝充满恩典的桌子。今天早上我们的圣餐桌充满了天父的爱，充满了天父对你的爱，这是多么一个大方的，多么奇妙的爱。你要听路加福音15章32节，这个父亲又说了什么？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什么？耶稣基督是在对这些自义的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说，如果你来的话，这也能成为你的事实，我们每个人也会为你来欢喜快乐，你们也都可以成为那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儿子。不是我们 他是在邀请他所有的子女，你会不会接受天父对你的爱？你会不会接受天父对你的恩典？你会不会接受耶稣基督？不管这个来到天父面前的是哪一类人，只要他们来了，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有些人远远的离开上帝，有些人他们今天晚上仍然不想来就近上帝，因为这些人他们全都误解了上帝。但是这就是天父的心的体现，你意识到了吗？耶稣基督并没有讲完这个比喻，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力量。这个比喻是未完待续，它的结尾并没有写完。你的故事会怎样的结束？是喜乐和平安吗？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天父的吸引而进入他的房子里面，与他一起吃喝快乐，还是远远的离开这个房子，在愤怒当中离开这个房子？这就是天父的心，不要拒绝。阿们。